耶稣基督借着水、血和圣灵而来。约翰一书五章一到十二节，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主 God 而生，凡爱生他之主 God 的，也必爱从主 God 生的。我们若爱主 God 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主 God 的儿女。我们遵守主 God 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因为凡从主 God 生的，就胜过世界，这就是胜过世界的胜利我们的信心。若不是那信耶稣是主 God 儿子的，谁能胜过世界呢？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若是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主 God 的见证更大了，因主 God 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信主 God 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主 God 的，就是将主 God 当作说谎的，因不信主 God 为他儿子做的见证。这见证就是主 God 赐给我们永生，这生命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主 God 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主 God 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耶稣是靠什么来的？水、血和圣灵。耶稣是从水路来的吗？是的，他是。他通过洗礼而来。水是指耶稣在约旦河从施洗约翰那里接受的洗礼。那是救赎的洗礼，耶稣用它带走了世人所有的罪。耶稣是借着血而来的吗？是的，他是。他以人的肉身来受洗礼，要转嫁世上一切的罪，然后在十字架上流血偿还罪的公价。耶稣是借着血而来的。耶稣是借着圣灵来的吗？是的，他是。耶稣是主 God， 但他以肉身的灵来成为罪人的救主。许多人不相信耶稣是借着水、血和圣灵而来，只有少数人相信耶稣确实是万王之王、万主 God 之主 God。 大多数人仍然怀疑耶稣真的是主 God 的儿子还是人子。许多人，包括神学家和牧会者，都相信耶稣是一个人，而不是主 God 救主和绝对的存在。但主 God 说，凡相信耶稣是万王之王、真主 God 真救主的人，都将从他而生。爱主 God 的人爱耶稣，真心信主 God 的人也同样爱耶稣。人无法克服世界，使徒约翰告诉我们，只有真正的基督徒才能胜过世界。信徒战胜世界的原因是他们对耶稣的水、血和圣灵有信心。胜过世界的力量不能源自人的意志、努力或热忱。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到三节。这里所说的爱是指借着水、血和圣灵而来的耶稣。只有相信水和血的人才能征服世界。谁能胜过世界？相信耶稣的洗礼、他的血和圣灵的救赎的人。约翰一书五章五到六节说，若不是那信耶稣是主 God 儿子的，谁能胜过世界呢？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各位基督徒， 战胜世界、战胜撒旦的就是耶稣基督。相信耶稣水、血和圣灵之道的人也将胜过世界。耶稣如何胜过世界？这是通过水、血和圣灵的救赎来实现的。在圣经中，水指的是耶稣的洗礼，彼得前书三章二十一节。耶稣以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他来拯救世界上的罪人，他受洗是为了转嫁世上所有罪人的罪，他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赎罪。十字架上的血指的是他以肉身作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他以肉身的形式来拯救罪人，并受了水的洗礼。因此，耶稣借着水和血来到我们这里。换句话说，他用洗礼的水和他的死的血转嫁了世上所有的罪。撒旦是如何统治世界的？撒旦使人类怀疑主 God 的话，并在他们心里埋下了悖逆的种子。换句话说，撒旦通过欺骗人类不服从主 God 的话语，将人类变成了他的仆人。然而，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用他的洗礼之水和十字架上的血抹去了人们所有的罪，他战胜了撒旦，抹去了世人所有的罪。这种情况出现是因为耶稣基督是罪人的救主。他之所以成为我们的救主，是因为他通过水和血而来。耶稣以他救赎的洗礼除去了世上所有的罪。耶稣战胜世界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他除去了世人所有的罪。因为耶稣受洗是为了转嫁世人的罪，他的死也是为了赎罪，所以他能够救我们脱离一切罪。因为耶稣在约旦河接受了全人类代表施洗约翰的洗礼，所以世上所有的罪都转嫁给了耶稣。他在十字架上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作为罪的公价。因为他死了，又从死里复活，他胜过了撒旦的权势。他用他的死支付了罪的公价。耶稣借着洗礼的水和十字架上的血来到罪人身边。使徒约翰说，救赎不仅是出于水，而是水和血。因此，正如耶稣必须洗去所有的罪，永远除去我们的罪，所有的罪人都将通过相信耶稣和忠于他的话而从罪中拯救出来。他如何胜过撒旦的权势呢？通过他的洗礼、血和圣灵。当耶稣降世上时，他除去了世人所有的罪。他通过在约旦河的洗礼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并在十字架上支付了这些罪的公价。他用他的死偿还了我们的罪。主 God 公义律法的预言，因为罪的公价乃是死，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已经应验了。耶稣所说的战胜世界是什么意思？战胜世界的信仰是对救赎福音的信仰，是耶稣用水和血带给我们的。他以肉身的形式降临，他用水的洗礼和他在十字架上的死见证了救恩。耶稣胜过了世界及撒旦。初代教会的门徒们即使面对殉道，也不屈服与罗马帝国或这个世界的任何诱惑，坚定地站立着。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相信的结果，即耶稣是借着水，他受洗礼以除去我们所有的罪，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血，他用自己的死支付了我们所有罪的代价而来的。耶稣是凭着圣灵来的，他以人的肉身降临，他借着洗礼和十字架上的血除去了罪人的罪，使我们所有要被救赎的人能够战胜这个世界。还有一种反省，现在通过耶稣基督的复活拯救我们，以那就是洗礼，彼得前书三章二十一节。救恩的反省是什么？耶稣的洗礼。彼得前书三章二十一节说，这水所表明反省的洗礼， 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主 God 面前有无亏的良心。使徒彼得见证耶稣是救主，他是借着洗礼的水和血降临的。因此，我们应该相信借着水和血而来的耶稣。我们应该知道耶稣洗礼的水是拯救我们的反省。使徒彼得告诉我们，洗礼的水、血和圣灵是救赎的绝对因素。没有耶稣的洗礼，没有一个门徒相信十字架上的血。只相信血的信仰，就只拥有一半的真实信仰。一半或不完整的信仰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逝。但那些相信水、血和圣灵福音的人的信仰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更加坚强。然而，如今，血的福音的声音在世界上却越来越强。为什么会这样呢？人不知道真理的道，水和圣灵的救赎，所以他们不能重生。西方教会一度成为迷信的牺牲品，他们似乎繁荣了一段时间，但撒旦的仆人帮助把信仰变成了迷信。迷信是相信，如果一个人在一张纸或木头上画一个十字架，魔鬼就会逃跑；如果一个人相信耶稣的血，撒旦就会被赶走。通过这些和其他迷信信仰，撒旦欺骗人们相信他们只需要相信耶稣的血。撒旦假装害怕血，说耶稣为罪人流血。然而，彼得和所有其他门徒都见证了耶稣受洗礼和十字架上流血的真福音。然而，如今的基督徒见证什么呢？他们只见证耶稣的血。但是，我们应该相信圣经中记载的话语，并相信圣灵的救恩、耶稣的洗礼和血的救恩。如果我们无视耶稣的洗礼，只见证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事实，那么救赎就不可能是完整的。为主 God 的救恩的见证之言。主 God 拯救我们的证据是什么？水、血和圣灵。主在约翰一书五章八节说，做见证的原来有三。第一个是圣灵，第二个是耶稣的洗礼的水，第三个是十字架上的血。所有这三件事都是一体的。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将我们所有人从这些罪中拯救出来。只有他用洗礼、血和圣灵这三件事做到了这一点。做见证的原来有三，有三件事可以证明主 God 拯救了我们。这三个证据就是耶稣的洗礼的水、血和圣灵。这三件事就是耶稣在这个世界上为我们所做的。如果这三样东西中的任何一样被省略了，救恩就不会完全。有三样为此做见证：圣灵、水和血。道成肉身来到我们身边的耶稣基督是主 God 圣灵和子。耶稣以肉身的圣灵降临到这个世界，并在水中受洗，转嫁了世上所有的罪。他将所有的罪传给到他的肉体上，并在十字架上流血致死，拯救了我们这些罪人。他完全偿还了所有的罪，这就是通过水、血和圣灵的完全救赎的福音。即使只省略其中一条，也等于拒绝了主 God 的救赎，而主 God 的救赎已将我们从一切罪恶中拯救出来。然而，今天，大多数信徒只见证并相信血和圣灵的福音。但使徒约翰说，有三件事可以见证：耶稣受洗礼的水、十字架上的血和圣灵。使徒约翰在他的见证中非常明确，救赎罪人的信仰是对圣灵、水和血的信仰。使人战胜世界的信仰在哪里？就在这里，那就是相信通过水、血和圣灵降临的耶稣。 相信这一点并获得救恩和永生。没有耶稣的洗礼，主 God 的救赎就是完美的吗？不。很久以前，在我重生之前，我也是一名基督徒，只相信十字架上的血和圣灵。我相信他以圣灵的形式降临，并在十字架上为我而死，并将我从所有的罪中拯救出来。我只相信这两件事，并且妄自尊大，想向所有人宣讲。我原本计划学习神学，成为一名传教士，以便像耶稣那样为人们工作和牺牲。我曾计划过各种宏伟的事情，但是只要我只相信两件事，我的心中就始终残留着罪恶。结果，我无法胜过世界，我无法摆脱罪。当我只相信血和圣灵时，我的心里仍然有罪。即使我相信耶稣，我心中仍然有罪的原因是我不知道水，耶稣的洗礼。直到我被洗礼之水、血和圣灵的信仰所救赎，我的拯救才是完全的。我之所以无法战胜肉体的罪，是因为我不知道耶稣洗礼的意义。即使是现在，许多人相信了耶稣，但仍然犯下肉体的罪。他们心中仍然有罪，并尽一切努力重振他们对耶稣的初恋。他们无法重新唤起最初的热情，因为他们从未被水完全洗去过他们的罪。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当耶稣受洗礼时，他们所有的罪都转嫁给了耶稣，所以他们在跌倒后无法再次恢复信仰。我想向大家说明这一点。当我们相信耶稣时，我们就能凭信心生活并胜过世界。无论我们有多么不足，无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犯了多少罪，只要我们相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世主，他用自己的洗礼让我们完全摆脱了罪，我们可以取得胜利。然而，如果我们相信耶稣而没有洗礼的水，我们就无法完全得救。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胜过世界的信心就是相信借着洗礼的水、血和圣灵而来的耶稣基督。主 God 差遣他的独生子到我们这里来救赎那些相信洗礼和他的血的人。耶稣通过洗礼转嫁了我们所有的罪。主 God 的独生子耶稣在圣灵中以人的肉身来到我们身边了。他在十字架上流血，为的是偿还罪的工价。这样，耶稣把所有的人都从罪中救恩出来了。带领我们胜过世界的信心来自于相信耶稣借着水、血和圣灵来到我们身边，并将我们从所有的罪中完全救恩出来的真理。如果没有洗礼的水和十字架上的血，就没有真正的救恩。没有其中之一，我们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救恩。没有水、血和圣灵，就不能实现真正的救恩。因此，我们必须相信水、血和圣灵。知道这个，你将拥有真正的信仰。我告诉你们，没有水、血和圣灵的见证，这不是真正的救恩。见证救恩的三个基本要素是什么？水、血和圣灵。人们可能会这样想上面的问题：耶稣是我的救主。我相信十字架上的血，我想作为殉道者而死。尽管我心里有罪，但我相信耶稣。我孜孜不倦地忏悔，每天都努力以善良、正义和慈悲的方式行事。我为主献出了我的生命和我所有的世俗财产。我甚至没有结婚，主 God 怎么可能不认识我呢？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死去。我们的圣洁主 God 以人的形式降临，并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去。我相信弥为弥牺牲忠实地完成了我的工作。 虽然我可能不配，心里还有罪，耶稣会因此送我下地狱吗？不，他不会的。这样的人太多了，他们是那些不相信耶稣受洗是为了转嫁世上所有罪的人。如果信耶稣的人仍然有罪，他们将何去何从？他们下地狱，他们是罪人。那些随心所欲的思考，认为主 God 也必须这样思考的人，将会下地狱。此外，有人说，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死时除去了所有的罪，所以世界上没有罪。然而，这只是说道血和圣灵，这不是引导人们获得完全的救赎的信仰。我们应该相信耶稣用他的洗礼转嫁了我们的罪，接受了审判，为我们死在了十字架上，并且在死后三天复活了。没有这样的信心，完全的救赎是不可能的。耶稣基督受洗，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复活。耶稣基督借着水、血和圣灵来到我们身边了。他除去了世上所有的罪。有三个重要的元素做见证：圣灵、水和血。首先，圣灵见证耶稣是主 God， 他以人的肉身降世。第二个要素是水的见证，水是施洗约翰在约旦河对耶稣的洗礼，通过他，我们的罪被转嫁给了耶稣。当耶稣受洗礼时，我们所有的罪都转嫁给了耶稣，马太福音三章十五节。第三个见证是血，代表新生命，耶稣代替我们接受了对我们罪的审判责任。耶稣为我们而死，并为我们接受了父的审判，并在三天后复活。父主 God 派遣圣灵进入那些相信他儿子的洗礼和血的人心中，为我们的救赎做见证。重生的人拥有战胜世界的话语，被救赎的人将战胜撒旦、假先知的谎言，以及不断攻击他们的障碍或压力。我们之所以有这种能力，是因为我们心里有三样东西：耶稣的水、他的血和圣灵。我们如何胜过世界和撒旦？通过相信这三个见证。我们战胜撒旦和世界，因为我们相信圣灵、水和血。相信耶稣的洗礼和血的人能够战胜各种假先知。我们的信心有这种得胜的力量，在于水、血和圣灵。你相信这一点吗？如果你不相信耶稣的洗礼、他的血，相信耶稣是主 God 的儿子，我们的救主，你就不能重生，也不能战胜世。你心中有这样的信念吗？你心里有圣灵和水吗？你相信你所有的罪都转嫁到耶稣身上了吗？你的心里有十字架的血吗？如果你心中有耶稣的水，也就是洗礼，你相信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为你接受审判，你就能战胜世。使徒约翰战胜了世界，因为他心中具备了这三个基本元素。他还谈到了对所有在工作中经受障碍和威胁的信仰兄弟的救赎。他见证说，这就是你也能胜过世界的方法。耶稣借着圣灵、水和血而来，正如主 Lord 胜过了世，那些相信圣灵、水和血的人也将胜过世。这是信徒战胜世界的唯一途径。约翰一书五章八节说，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许多人仍然在谈论血和圣灵，但他们忽略了耶稣洗礼的水。如果他们去掉了水，他们仍然被撒旦所欺骗。他们应该从自我欺骗中走出来，悔改，他们必须相信耶稣洗礼的水，即重生。如果不相信水和血，就没有人能战胜世界。我再对你说一遍，没有人。我们必须以耶稣的水和血为武器进行战斗。 他的话语是圣灵的宝剑，是光。仍然有太多的人不相信耶稣的洗礼，他洗去了他们所有的罪。仍有太多的人只相信两件事。当耶稣告诉他们起来，发光时，他们却无法发光。他们心中仍有罪恶，虽然他们相信耶稣，但最终仍会下地狱。耶稣的洗礼和血的福音必须明确的见证，以便人们能听见、相信并得救。对耶稣洗礼的信仰仅仅是一种教理吗？不，它不是教理，它是真理。当我们见证福音时，它必须是明确的。耶稣借着圣灵和洗礼而来，除去了我们的罪，借着血偿还了我们的罪。我们必须相信这三者，如果没有，我们就不是传福音，而是传简单的宗教。这个世界的基督徒称基督教为宗教，基督教不能被定义为一种宗教，它是建立在真理之上的救赎的信仰，是仰望主 God 的信仰。它不是一种宗教，宗教是人为的，而信仰则是向上仰望主 God 赐给我们的救赎。这就是区别，如果你忽视这个真理，你就把基督教当作另一种宗教，通过道德和伦理来传教。耶稣基督并不是来在这个世界上建立宗教的。他从未建立过一种名为基督教的宗教。你为什么相信它是一种宗教？如果都一样的话，何不干脆信仰佛教呢？你认为我这样说有错吗？有些人把耶稣当作一种宗教来信仰，结果却说有什么区别？天国、涅槃、乐园，都是一样的东西，只是名字不同而已。反正我们最终都会去同一个地方。基督徒同胞们，我们应该面对真理，我们应该起来发光，我们应该能够毫不犹豫地说出真相。当有人说那不可能是唯一的方法时，你应该用明确的语气说不，这是唯一的方法。只有当你相信靠水、血和圣灵来的耶稣基督时，你才能上天国。你应该如此明亮的发光，以便其他灵魂可以听到救赎的话语，重生并进入天国。要有正确的信仰，不知道耶稣的洗礼和他的血的救赎的耶稣的单恋者将灭亡。尽管相信耶稣，谁仍会灭亡？那些不相信耶稣洗礼的人。任意声称相信耶稣，就是对耶稣的单相思，等同于把真理当作单纯的宗教。一艘横渡太平洋的轮船沉没了，几名幸存者漂流在橡皮筏上。他们发出求救信号，但波涛汹涌的海面阻止其他船只前来救援。于是，一架直升机飞来，扔下了一根绳子。如果其中一个人用手抓住绳子而不是把它系在身上，他就像一个陷入单恋耶稣的人，随心所欲的信仰主 God。他还不安全，但他说，我相信，救我，我相信，所以我想我会得救。不明白耶稣洗礼和耶稣血真理的人相信自己会得救，只是因为他紧紧抓住了绳子。但是当他被拉上去时，他的手会失去对绳子的握力。他将只凭借自己的力量抓紧绳子。当所有的力量耗尽时，他将失去抓地力，重新落入海洋中。这就像是对耶稣单恋一样。许多人可能会说他们相信主 God 和耶稣，他们说他们相信圣灵降临的耶稣。但这只是整体的一部分。他们既不能真正相信，也不能居住在完美的福音中，所以他们强迫自己一遍又一遍地说他们相信。相信和试图相信不是一回事。他们说他们会跟随耶稣到底， 但他们会因为心中残留的罪而在最后一天被抛弃。他们爱耶稣，却不知道耶稣是通过洗礼、血和圣灵而来的。如果他们只为耶稣的血而爱他，他们就会下地狱。把你的灵魂拴在洗礼的水中和十字架上血的道中。当耶稣放下救恩的绳索时，那些用水、血和圣灵捆绑自己的人就会得救。直升机上的救援人员通过扩音器喊道：请仔细听我说。当我把绳子扔下来的时候，把绳子绑在你的胸前和胳膊下面。然后保持原样，不要用手抓绳子。把绳子绑在胸前，然后放松。这样你就得拯救。在他发出这些指示后，那个按照指示用绳子绑住自己的人得救了。但另一个人却说：别担心，我很坚强，我一直在健身俱乐部锻炼。你能看到我的肌肉吗？我可以坚持几英里。然后他用双手抓住绳子，因为绳子被拉了起来。两个人一开始都被拉起来了，但这是有区别的。听从指示并将绳子绑在自己身上的人被顺利拉了起来，途中甚至失去知觉，尽管如此，他还是被带走了。那个对自己的力量感到骄傲的人最终失去了抓地力，因为他的力量耗尽了。而他却因为拒绝听从并无视指示而死。为了获得完全的救赎，人必须相信他的洗礼水和将所有灵魂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的血的救赎。那些全心相信主 God 的话语的人可以获得救恩。我通过施洗约翰所施的洗礼和在十字架上流血而死，完全拯救了你们。那些只相信血的人说：别担心，我相信。我会感谢耶稣的血，直到生命的尽头。我将追随耶稣到底，我只相信耶稣的血，就足以战胜世界，战胜余生的一切罪。然而，这还不够。主 God 所见证的作为他子民的人是那些相信所有三件事的人：耶稣借着圣灵降临并受洗，耶稣在约旦河受洗，担当了所有的罪，他死在十字架上，为所有罪付上公价，并且他从死里复活。圣灵只临到那些相信这三个全部并为他们做见证的人。是的，我是你的救世主，我用水和血救了你，我是你的主 God。 但对于那些不相信这三个全部，主 God 不会赐予拯救。即使只省略了一个，主 God 也会说：不，你没有得救。他所有的门徒都相信这三个全部。耶稣说，他的洗礼是救恩的见证，他的血是审判。使徒保罗和彼得也为耶稣的洗礼和血见证。耶稣的门徒做了什么见证？耶稣的洗礼和他的血。使徒保罗谈论过耶稣的洗礼吗？让我们看看他谈了多少次耶稣的洗礼。他在罗马书六章三节中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而在六章五节中，他又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他还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七节中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耶稣的使徒见证了耶稣的洗礼、水，还有一种反行，现在通过耶稣基督的复活拯救我们，一那就是洗礼。彼得前书三章二十一节。主 Lord 赎罪的救恩是借着耶稣的水和血来的。主 God 宣布谁是义人呢？心中没有罪的人。耶稣赐予人类的救赎是耶稣洗礼的水和他在十字架上的血。借着那救赎， 我们应该兴起并发光。如何？我们要通过见证这三件事而发光。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以赛亚书60:1。主 God 已将光照射在我们身上，并告诉我们也要发光。我们应该遵守这个命令，我们必须全力传扬福音。但太多人不听，相信耶稣，你将得到救赎，你将是义的。如果罪仍然存在于你的心中，那么你还不是义的。你还没有胜过世人的罪。如果你不相信耶稣的水，耶稣的洗礼，你就永远无法除去心中的罪。如果你不相信耶稣的血，你就永远无法避免审判。如果你不相信由圣灵降临的耶稣基督，你就永远无法得救。如果你不相信这三个证据，你永远无法做到完全义。不充分的义只会导致所谓的义。如果有人说自己还有罪，却认为自己是个义人，那么他还没有在耶稣里。这些天有些人试图将救赎挂在所谓的义上。他们写了很多关于这个主题的无用文章。主 God 是否宣布一个人没有罪时，他的心中有罪？他不是那样的，他按照他的看法来称呼他。他是全能的，但他永远不会说谎。人们不明白义的真谛，只有当某物干净时，我们才称其为干净。当存在罪时，我们不会说干净。你可能认为即使你心里有罪，耶稣也承认你是义人。这是错的，只有当我们相信耶稣是借着圣灵而来的那一位，借着水而来的，他受洗礼时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那一位，以及借着血而来的，他以肉身而来并为我们死去，那一位时，耶稣才宣告我们为义。各位基督徒，所谓的义与水和血的福音毫无关系，所谓，或被称为正义人是人类产生的教理。当你心中有罪时，主 God 会称你为义吗？当一个人心里有罪时，主 God 不会宣布他为义人，即使他热切地相信耶稣。耶稣永远不会说谎。然而，当一个人心里有罪时，你还认为他称他们为义人吗？这是人们的想法，而不是主 God 的想法。主 God 讨厌谎言。当你只信圣灵和血时，他会认你为义吗？从来就没有过，只有一种人被主 God 认定为义人，就是内心没有任何罪的人。他只承认那些相信所有三件事的人。耶稣，他是主 God 以肉身降临到世上，他在约旦河受洗礼，他在十字架上流血，以抹去我们所有的罪这件事。只有那些相信救赎福音的人才被主 God 认可。他们是正确的相信的人，他们完全相信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他们相信耶稣来并受洗以抹去我们所有的罪，并且相信他为我们承受了十字架上的审判，死而复生。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出于主 God 的爱而完成的。耶稣从天上降下来，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的安息。马太福音11:28。他通过除去我们的罪来做到这一点。主 God 不承认那些只相信耶稣血的人。那些只相信耶稣血的人，他们的心里仍然有罪。耶稣承认谁是被救赎的人。当我来到这个世界，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时，我带走了你们所有的罪。我见证世上所有的罪都转嫁给了我。我在十字架上赎了罪，我就这样救了你。相信耶稣的洗礼，他的血以及他是主 God 的事实。一切这些都是得救所必须的。 耶稣对那些相信这三个全部者的人说，是的，你已经得救了。你们是正义的，是主 God 的孩子。一起相信耶稣的洗礼，他的血和圣灵的时候，你就得到救赎。那些只相信血和圣灵的人，他们的心里仍然有罪。在主 God 的国度里，只有一个真理。这里有正义、诚实、爱和善良，没有一丝谎言。天国不存在谎言和诡计。谁是行不法之事的人？不相信耶稣洗礼的人。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二节。主 God 从来不承认人的这些行为，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不法的人，离开我去吧，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三节。我为迷献出了两所房子，我为迷献出了生命，迷没看到我吗？直到最后一口气，我从未否认过迷。迷没看到我吗？那么你心中有罪恶吗？是的，主啊，我有一点。那你就走吧，罪人不得进入这里。但我是以殉道者的身份死去的。你说我是以殉道者的身份死去的是什么意思？你只是因你的固执而死。你承认过我的洗礼和血吗？我曾经证明过你是我的子民吗？我在你心里做见证说你是我的子民吗？你不信我的洗礼，我也从未证明你是我的子民，但你仍坚持自己的信仰而死。我什么时候为你做过证？是你们咎由自取，你独自爱着，并为自己的救赎而努力。你明白吗？现在走你们的路去吧。耶稣告诉我们要起来发光。蒙救赎的人在许多伪基督徒和假先知面前畏缩，不能发光。但一点点火焰可以引发大火。如果一个人勇敢地站着见证，整个世界就会明亮起来。以赛亚书六十章一到二节说，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他命令我们起来发光，因为非真理和虚假福音的黑暗将覆盖地球。只有相信耶稣的人才能爱他，那些没有被救赎的人永远不可能爱耶稣。他们怎么能？他们只是在谈论爱，但除非他们相信，否则永远无法真正爱他。有三件事可以见证罪人的救恩。我们心中救恩的见证是什么？耶稣的洗礼。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耶稣来到世上，用水和血完成了他的工作。他这样做，拯救了我们。若是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主 God 的见证更大了。因主 God 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信主 God 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主 God 的，就是将主 God 当作说谎的，因不信主 God 为他儿子做的见证。这见证就是主 God 赐给我们永生，这生命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主 God 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主 God 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约翰一书五章九到十二节。重生的人得到他人的见证，我们被公认为义人。当被救赎的重生者讲述救赎的真理时，人们无法对此提出异议。他们接受他，他们说我们正确的相信，我们的信仰是正确的。如果我们告诉他们我们是如何重生的， 没有人会对这个事实提出异议。他们说我们是对的，我们收到其他人的见证，但这段经文还说主 God 的见证更大，因为主 God 的见证。他说主 God 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见证。是这样吗？他儿子的见证是什么？主 God 拯救我们的见证就是耶稣借着圣灵来，借着救赎的水来，并且借着十字架上的血来。主 God 见证，这就是他拯救我们的方式。我们是主 God 的子民，因为我们相信他。信主 God 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主 God 的，就是将主 God 当作说谎的，因不信主 God 为他儿子做的见证。这段话准确地告诉我们，谁是得拯救的人。他说，信主 God 儿子的人心里有见证。你心里有见证吗？他在你身上，也在我身上。耶稣为我们来到世上，他通过圣灵，通过玛利亚的身体以肉身降临。当他30岁时，他受洗礼，将我们所有的罪转嫁到他身上。带着我们所有的罪，他在十字架上受了审判。3天后他复活了，赐给我们永生。耶稣这样拯救了我们。如果他没有复活，会发生什么？他怎么会为了我在坟墓里做见证呢？这就是为什么他是我的救主。这就是我们的信念。正如他所说，他用洗礼和血拯救了我们。因为我们相信，所以你我都得救了。见证在我里面，也在你里面。被救赎的人从不漠视他洗礼的水。我们从不省略那些他为拯救我们所做的事情。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马太福音3:15。我们从不否认耶稣在约旦河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时转嫁了我们所有的罪。得到救赎的人永远不能否认水及耶稣的洗礼。那些相信但不被救赎的人，直到最后都否认耶稣的洗礼。谁让主 God 是骗子呢？不信耶稣洗礼的人。当使徒约翰说不信主 God 的，就是将主 God 当作说谎的，他是多么精确啊！如果使徒约翰活在此时此地，他会告诉我们基督徒什么？他会问耶稣受洗时是否转嫁了我们所有的罪？施洗约翰不也会见证耶稣用他的洗礼救赎了我们的福音吗？你们的罪不是已经转嫁到耶稣的头上了吗？耶稣在接受我的洗礼时，不是已经担负起你们的罪了吗？他将见证耶稣受洗是为了拯救你们。那些不相信主 God 不相信他为拯救我们所做的一切事的人，就让主 God 成为一个骗子。当我们说耶稣受洗时转嫁了我们所有的罪时，他们说，哦，天哪，他不可能除去我们所有的罪，他只除去了原罪，所以我们日常所犯的罪依然存在。他们坚持认为，他们必须每天忏悔，承认现在所有的罪，才能得到救赎，这就是他们的信念。你们也都这么说吗？那些不相信我们的罪被耶稣的洗礼洗去的人，是在使主 God 成为骗子。当耶稣受洗并在十字架上流血时，他一劳永逸地救赎了我们。谁在说谎？不相信耶稣洗礼的人。耶稣接受了洗礼，一劳永逸性转嫁了所有的罪。主 God 拯救那些相信耶稣的洗礼和血的人，却抛弃那些不信的人。他们下地狱，因此我们是否得救取决于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将我们从世上所有的罪中拯救出来，信的人获得救赎， 不信的人不会得拯救，因为他们让主 God 成了骗子。人们下地狱不是因为他们的软弱，而是因为他们不相信，不信主 God 的，就是将主 God 当作说谎的。约翰一书五章十节。那些不相信他们所有的罪都转嫁到耶稣身上的人，他们的心中仍然有罪。他们不能说自己是没有罪的。有一次我遇见一位执事，我问他，执事，如果我信耶稣，我的罪就没有了吗？他们当然会。那么，既然耶稣担当了世上所有的罪，并说成了，你就得救了。是不是这样？是的，我已经得救了。那么你一定没有罪。是的，我没有罪。如果你再犯罪会怎样？我们只是凡人，我们怎么能不犯罪呢？所以我们每天都要忏悔和洗罪。这位执事心中仍有罪，因为他还没有完全认识救赎的真理。像他这样的人是那些嘲笑主 God 并让他成为骗子的人。难道身为主 God 的耶稣没有除去世人的所有罪吗？这是非常令人心烦的。如果耶稣没有除去一切罪，他怎么能成为拯救之主 God 呢？他怎么能告诉我们要信他呢？你要让他成为骗子吗？我建议你不要那样做。圣经告诉我们不要嘲笑他，这意味着不要让他成为骗子，也不要试图欺骗他。他不像我们，使徒约翰准确地告诉我们有关救赎的福音。许多人不愿意相信主 God 为我们所做的事，耶稣基督借着水、血和圣灵而来的事实。如果有人不相信他们所被告知的，有人相信主 God 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事，在主 God 面前说我是义人的人和说我是罪人的人，那么哪些说的是真话？那些不相信主 God 所做的事、水、血和圣灵的见证的人都是在撒谎。他们有虚信，那些不相信的人正在使主 God 成为一个骗子。不要把他变成说谎者。耶稣来到约旦河，通过受洗，就这样尽了诸般的义，他除去了世人的罪。不真实的灵魂否认耶稣的洗礼和他的圣洁。撒旦和魔鬼否认什么？耶稣的洗礼和他的圣洁。信他儿子的人，在自己里面有见证。被救赎的人相信，当耶稣受洗礼时，他们的罪就转嫁到了耶稣身上，并且他们因耶稣的水和血而得救赎。他们相信耶稣是通过玛利亚的身体降生到这个世界上的。在他死在十字架上之前，他在约旦河受洗礼。他死后又复活了。义人有见证，我们得救的证据就是我们对耶稣的信心。耶稣是借着水、血和圣灵而来的。见证人就在你身上，你心里要有见证。我对你们说，如果没有见证，那就不是救赎，救赎的证据就在你里面。使徒约翰说，信主 God 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约翰一书五章十节。仅仅相信十字架上的宝血就能构成证据吗？相信水却不相信血吗？你应该相信这三者才能被主 God 认可。只有这样，耶稣才会为你见证你得救了。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只相信两个，血和圣灵，你就会有见证吗？那就是以自己的方式信主 God。那就是为自己见证，这样的人太多了。世界上有许多人只相信三者中的两个，他们证明自己已经得救，并为此著书立说。他们说得多么流利，真是令人沮丧。他们自称为福音派，他们觉得自己不仅是福音派，而且是宗教徒。他们不相信水， 却仍然夸口得救，他们听起来多么合乎逻辑啊！但是他们没有主 God 的见证，那只是一个假说，怎么能称之为救赎呢？只有信靠圣灵、水和血而来的耶稣的人才能得到主 God 和人的见证。使徒保罗说，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很大的确信，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五节。当人们只相信耶稣的血时，撒旦会很高兴，哦，你们这些傻瓜，你们被我欺骗了。哈哈，有许多人相信，当人们赞美耶稣的血时，撒旦就会离开。他们认为撒旦害怕十字架，撒旦不过是在作秀，我们不应该被他愚弄。当恶魔进入某人体内时，他可能会变得疯狂并口吐白沫。对于恶魔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魔鬼有能力使人做几乎任何事，魔鬼只需稍微动动脑子。主 God 赋予了魔鬼各种各样的能力，除了杀人的能力。魔鬼可以使人像树叶一样颤抖、尖叫、口吐白沫。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信徒们会大喊：奉耶稣的名消失吧，走开。当这个人恢复理智，回到正常的自我时，他们说是耶稣的血才有力量。但这不是他血液的力量，这只是魔鬼的表演。撒旦和魔鬼最害怕那些相信耶稣的人。耶稣用洗礼洗去了我们，用他的血为我们接受了审判，并在第三天复活了。撒旦不会留在耶稣的洗礼和血的救恩的见证人身边。如你所知，天主教神父有时会驱除撒旦。我们在电影里见过，在电影预告中，一位神父举起一个木质十字架并摇晃它，但神父死了。重生的人不会这样被打败，他大胆地谈论耶稣的水和血。当魔鬼试图折磨他时，他会问魔鬼：你知道耶稣除去了我所有的罪吗？然后魔鬼就会逃跑。魔鬼讨厌和重生的人在一起。如果重生的人只是坐在那里，魔鬼就会试图逃跑。据说那些不相信主 God 的人使他成为骗子。他们不相信他的儿子的见证，不相信水和血的见证。主 God 儿子的见证是什么？他的洗礼、他的血和圣灵。主 God 儿子的见证是什么？那就是他借着圣灵降临，用水洗去了我们的罪。他把世人的罪转嫁在自己身上，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血。这不就是水、血和圣灵的救赎吗？人们在主 God 面前说谎，是因为他们不相信水和血的福音，不相信救赎的福音。他们的信仰是虚假的，他们宣扬这些虚假的东西。让我们回到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一节，说这见证就是主 God 赐给我们永生，这生命也是在他儿子里面。这句话告诉我们，主 God 已经赐给我们永生，而这生命就在接受永生的人里面，而且这生命就在他儿子里面。那些获得永生的人是那些因相信耶稣的洗礼和他的血而被救赎的人。被救赎的人获得永生，活到永远。你得到永生了吗？第十二节说，人有了主 God 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主 God 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换句话说，相信圣子在地上所做的一切的人，他受洗礼，死在十字架上，复活，就有永生。但撇下其中一个的，就不能有生命，也不能得救赎。使徒约翰以人们对耶稣所做之事水、血及圣灵的信仰为基准，区分了主 God 的子民。 这些事情告诉我们他们里面是否有主 God 的道。他通过他们对耶稣洗礼的水、他的血和圣灵的信仰来识别被救赎的人。那些没有重生的人无法区分绵羊和山羊。谁能区分得救的人和未得救的人？重生的人。使徒约翰清楚地辨认出了被救赎的一人。使徒保罗也这么做了。主 God 的仆人如何区分绵羊和山羊？他们如何区分真正的主 God 仆人和伪装者？那些因相信耶稣的水和血而得到救赎的人会得到看见的能力。一个人无论是牧师、传福音的、长老，如果他不能分辨蒙救赎的人，如果他不能分辨绵羊和山羊，他自己就没有得救，他里面就没有生命。但那些真正得救的人能够看到其中的差别。自己里面没有生命的人既看不到区别，也不承认区别。这就好比在黑暗中分辨不同的颜色，绿色就是绿色，白色就是白色。如果你闭上眼睛，你既看不到也认不出颜色。但那些睁着眼睛的人甚至可以识别出最微小的颜色变化。他们可以分辨哪个是绿色，哪个是白色。同样，得救的人和未得救的人之间也有明显的区别。我们必须传救赎的福音，水、血和圣灵的福音。我们必须崛起并发光。当我们聚集周围的人传播信仰时，我们不是用人的话来说话。在圣经中，约翰一书第五章解释了它的含义。我们应该逐步解释，这样就不会产生混淆。我们所传播的道，即耶稣的水、血和圣灵的道，就是救赎的光。将耶稣的水告诉人们，就是发出耀眼的光芒。让耶稣的血为人所知，就是要发光。我们必须非常明确地说明这一点，以便地上没有人不知道这个事实。如果被救赎的人不兴起发光，很多人就会在没有得到救赎的情况下死去。主 God 也不会喜悦，他会称我们为懒惰的仆人。我们确实必须传播耶稣的水和血的福音。我之所以多次重复自己的话，是因为耶稣的洗礼对于我们的得救非常重要。当我们对孩子说话时，我们必须一遍又一遍地解释事情，经过每一点，以便我们确信他们理解。如果我们试图叫一个文盲，我们可能会首先从字母表开始。然后我们可以逐渐教他如何用字母表写单词。当他能够将乘法这样的词组合在一起时，我们就会开始解释这些词的含义。这正是我们应该与人们谈论耶稣的方式，以确保他们真正理解。我们应该清楚地解释耶稣的洗礼，他借着水、血和圣灵来到这个世界。我祈求你相信耶稣为你的救主并得到救赎。水和圣灵的救赎源于对耶稣洗礼、十字架上血的信仰，以及对耶稣是主 God 我们的救主的信仰。